请看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我刚刚开会的时候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行动中的会幕，与神同行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我们讲了二十三篇，也刚好是今年年底我们最后我最后的一篇信息。我们这一次借的这个主题，其实我们也大致上按着民数记的编排它的内容来讲啊，虽然我们没有把每一段话都讲到了，可是大致上把这一卷书每一章其里面的话语主要我们都提到了，这是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我们你如果上我们教会网站，你知道我们差不多圣经的各卷我们都有都讲过啊，我还剩下几卷书没有讲过，一个是民数记，一个是生命记，我记得我好像还没有更完整的讲过以西结书，的未来吧，如果主让我活得够久的话。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到五十六节，五十到五十六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世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年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乐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就是旷野历程将要结束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把神的百姓不像当年从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南端加底斯巴尼亚要带进去，他们在那边失败了，所以在旷野多漂流了三十八年，绕了许多圈之后，神将要把他们带进去的时候，神这一次把他们往东边一点带，从东边往北边走，来到迦南地的东边，就是隔着约旦河，在这里用了三个方式称呼那块地，那叫做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所以那个是他们就快要过约旦河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之前发生的事，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而且发生的事或者说在那里记述下来后来成为圣经里面的话语的特别的多，差不多从民数记二十二章一直到跨过了约书亚，跨过了生命记，一直到约书亚记第一章，他们都在那里。我再讲一遍，这个约旦河东摩亚平原耶利哥的对面，他们待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或者所说的话所 记在圣经上，是从民数记二十二章一直到民数记结束，整个的生命记还有下一卷书约书亚记的前两三章。所以这是旷野历程将要结束的时候，旷野历程的末了，神再一次提醒他们，要让神给他们应许，那个应许之地的意象擦亮在他们的心眼上面啊，让他们的心变得明亮，不要在旷野漂流久了。这个神多年前就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相继承受的这个应许，到他们身上变得模糊了， 神要他们记得这个，嗯，因为这个应许之地是在圣经里面是用来表达有一天神将要给他的百姓的救恩，而且是一个丰满荣耀的救恩。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的救恩，在旧约时代是用他们去得应许之地为业来做代表的，嗯，这是我们讲了许多次，希望你记得好吗？什么时候你读旧约圣经读到跟那个地有关系的，无论是迦南地、应许之地，或者其中的东西，比方会提到耶路撒冷、西安等等，那些都用来讲这一件事情，在整个圣经里面。所以神的百姓，神希望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正在 heading for Beulah， 就是我们正在前往一个地方，在圣经里面称它叫 Beulah， 这是希伯来文直接音译过来的英文叫 Beulah。 我有 PPT， 对，这个 Beulah 英文读作 Beulah， 这个字是它原来的意思有婚姻关系的意思，联合的意思。在以赛亚书六十二章提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中文生意把它翻译作那地，那块地也被称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嗯。找不到吗？上一次他们没有放在桌面上吗？写着21-23篇的那个 PPT， 哦，没有关系，我用口头讲也可以。往上看大概四幅画吧，再上去，再上去没有了吗？就这里，嗯，哦，这个字 Beulah， 来跟我读一遍 Beulah。那是英文的读法，希伯来文不这样读的。这块地在这个地就是应许之地。我们刚刚，如果您记得，我们刚刚前面敬拜的时候，我们唱的第三首诗歌，我噔噔噔噔噔，那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歌名就是 Beulah。如果你去翻宣道诗237首的话。可是我们诗歌把它翻译作福地也很好，因为神提到他应许的产业就叫做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嗯，叫福地，还有叫有福之父，这是以赛亚书62章用的字眼，它的意思是与神联合之地，嗯。神希望我们走天路的人常常记得我们正在前往这个 Beulah，那是我们的目标。有一天我们将要那么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而且与他联合，像基督的心腹一样，像他的儿子，像昼夜在他面前站在他面前的仆人，也像朋友一样。神希望我们进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嗯，这样的信息我们应该常常存在心里面，这是神想要提醒他们的。新的年度我将要讲新的一个主题，而且我要像今年一样，我要比较环绕在生命记下一卷书，而这一卷书有一个特点，就是神想把他说过的话再提醒我们。事实上这是这本书的卷名的含义，对不对？ Deuteronomy 那个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叫生命记，重申神的诫命，嗯，神喜欢我们记得这些事情，嗯，常常记得这些基础的事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嗯，也许有一些经文我现在告诉你，你记下来不时的读它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好叫神永恒的心意常常更新在我们的心中。第一处在罗马书第8章16-23节， 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这些经文我自己很多年前差不多都是会背的，因为是很重要的经文，你应该要记得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来我们一起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主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那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着神儿子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接下来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下一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记得好，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二节。下一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这比较短。来，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讲到神要使我们全然成圣，那也是神旨意的目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再来，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七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读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们正在讲的旧约，对不对？就是那块应许之地，指着这个基业。可是现在保罗在新约时代告诉我们，基业是一个内在的，不是外面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继续读，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珍贵。 你会注意到保罗提到这些有一天在永恒里面要成全的事的时候，有一个词不时的会出现，就是称赞。我们想到天堂，应该知道这两个字其实代表了天堂里面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那一天神可以称许我们。你应该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目标，不要只想到在天堂你要享受什么其他东西。你被神称赞，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结局。到那一天，主可以跟你说：“好，你这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盼望了。”嗯，这个是哥林多，哎，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七节。下一处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你会注意到这些使徒们常常在他们书信的一起头就把这个神永恒的心意标出来，对吧？我们刚刚光从第一章第三节就有好几处经文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一起来读：神的神呢，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想要我们像耶稣，要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最后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不是只有这些经文，但是我列的这五六处经文至少蛮有代表性的哈，如果不时的读它，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像当年神借着摩西提醒神的百姓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一段话。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看一起头，约翰叫你看，他要我们注意，对不对？要我们看，要我们常常留意，把眼目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里。嗯，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嗯，我们正在往这个应许之地走，就是往基督丰盛完满荣耀的救恩里面走，也可以说往神那里走。可是神的百姓要能够顺利的走到应许之地，经历救恩的丰满，他们首先必须留心跟这个世界有分别。这是我们刚刚一起走读的民数记三十三章末了讲的话，他们需要跟这世界上的有分别。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分别，然后也继续走天路，可能也参加聚会、祷告、读经，说不定也参与服事。可是他们没有分别的这些事情，这世界上的人所走的不合心意的东西，还常常留在他们的身上。神形容说，这些东西会在你身上像眼中的刺，像肋上的荆棘。你眼睛跑进一点点小沙子而已，你大概就很难继续生活。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对不对？一直很不舒服。你如果肋上，就是你的手肘跟你的身躯之间，如果有一小只树枝，而且那是有刺的，像荆棘一样，哦哦，你就很麻烦了。嗯，这就像如果你穿一件新衣服没有弄好，大头针还留在上面一样，不死的就刺你一下。神就是这样形容的。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像这样，感觉上好像眼中的刺，肋上的荆棘？如果有，会不会或许你不够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容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在你里面。 也许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世人看是很好的东西。神想要我们虽然住在世人中间，却不要随着沾染不解，要因真理成圣。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从主耶稣开始就告诉我们，使徒们承受承袭这些道理，教导我们说，在新约时代不洁净的物是内在的。我们过去这两年我们讲摩西五经里面的话，从利未记到民数记讲过好几次，这个不洁净的物是内在的，所以不是像旧约律法书里面提到的那些外在的沾染不洁，那些是做一个预表，好叫我们明白这个更要紧的内在的事情。所以像骄傲、放纵、私欲、虚晃、苦读、忧闷、烦躁等等，这些是不洁净的物。你记得我们上一篇信息，我们借着讲天这个旷野的历程，用了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来讲，记得吗？我听说那天晚了以后，好多人跑到书房要去买《天路历程》那一本书。我们刚好没有那么多的书，不过这两个礼拜我们书房的同工去进了一些书，我们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全部都收刮来了，可是没有太多本，他们再从香港进来可能又要花一段时间。所以今天聚会晚1点到1点50分我们书房开放的时候，如果你要买可以赶快去买。天路历程里面一起头，那个基督徒就掉进一个忧郁潭，你记得吗？那是跟不解有关系的，你知道吧？我们今天的不解，也就是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包括了这个。你有没有觉得你留在忧郁里面是不解的，是神不喜悦的？你需要这样想，我想你才会认真的对付这一件事。他走了一段路以后，还闯进了一个地方，被一个巨人所囚禁，后来几乎被杀。你们记得这个吗？如果你读过《天路历程》，那个地方叫疑寨，怀疑的疑寨。那个掌管疑寨的巨人叫做绝望巨人，所以那是一个绝望寨哦。他的妻子绝望巨人其实叫做不信。你已经知道天路历程，他都常常用这些来讲忧郁潭、绝望寨，其实那里是讲疑寨了。Doubting Castle 那个主持的人叫做绝望 Despair， 大概是他太太叫做 Disbelief， 我忘了，叫做不信。当时基督徒这个天路客，他开始走天路的时候，他还没有习惯留心他读的圣经上写的话，还有传道人告诉他的话，所以他没有按着他们所指示他的要按着那个时阶走，他自己想要抄近路，这是他掉到忧郁潭去的原因，他就掉进去了。后来当然他从那里出来了，可是他出来以后，他好像立了一个牌子吧，提醒人要小心这个忧郁潭，还是有别人大概。后来多年以后，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妻子跟四个儿女开始醒觉，而也起来走天路。我们告诉过大家，这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的第二个部分。很多的不知道出版社为什么这样，很多出版社出版天路历程都只出他的第一册，没有出后面那一册。在他的第二部分里面，他的妻儿走天路的时候也经过忧郁潭，可是并没有掉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起他丈夫的经历，所以就在经过那里的时候特别的小心，避过了危险。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吴老牧师，吴汉斯老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在罗秉珍师母的信心家庭里面学习。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是罗宾的师母 在那里讲道。德明的师母讲了一篇很长的道，这是吴老牧师说的，那天讲的特别长，而且讲了一个题目叫做忧郁忧虑。我不知道有多少传道人会用一整篇道，而且讲很长，讲这个题目。乌龙牧师发现那正是他的需要，所以他很认真的学习，得以胜过他生命当中这个缺口，后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包括我在内。那是前人为我们赢得的产业。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被教导这一件事，而胜过忧郁。我知道我的忧郁没有到，当时我没有到忧郁症的地步，可是很多人都是从一点点开始的，对不对？我们得以在更早期能够胜过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如果你已经很严重，其实还是有机会得胜的，也许不容易一点，慢一点，可是你要继续走在这样的路上。像乌老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有时候提到一些话语被我们摘录出来，其中有一些话跟这个有关，比方他这样说，我们绝不会喜乐到像神所要我们喜乐的那样的喜乐，除非我们悔改了所有的忧郁，把一切的忧郁和幽暗黑暗都悔改了。我再讲一遍，他说我们不会，我们绝对不会喜乐到像神所要我们的那样的喜乐，只等到我们悔改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忧郁跟阴暗。当时我把一些他讲到喜乐的事的一些话语摘录起来，放在我们另外三张单张一起放，我们把它印成这个，以前我告诉过大家这一份单张喜乐的那一张。他说出于信心的祷告乃是一无挂虑且充满喜乐的祷告，所以不要以为你祷告的时候有理由忧郁。我特别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他引用了彼得前书三章六节的话，三章七节的话，对不对？五章七节的话，彼得 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引用这个话，然后他说，乌老牧师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努力的来达到这个要求。这句话就很重要，你知道吧？有的人看着这个就觉得那不适合他，那他的生命做不到这个。不要这样，别人也一样不容易，可是你需要努力的来达到这个要求，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然后乌老牧师说，有的时候我需要一连两三天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很好的话。他说有的时候我需要一连两三天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主的喜乐。许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一段他说的话，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我才更认真的注意到他说的一句话，说有时候要一连两三天，意思就是说当他开始这样做不是立刻就经验得胜，对不对？记得这个好吗？如果你为主赢得这个产业，很可能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别人也这样，就像基督徒胜过了忧郁坛，他后来能够帮助他的妻儿还有其他天路客一样。请我们看民数记三十五章一到三节，民数记三十五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又讲到这三个地点，记得把它背起来好吧。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一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 财务。我在这一章里面要引里面的几段话，提到神很留心照顾服侍他的人，神留心照顾各种人。这里提到他照顾他服侍他的利未人，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引用了律法里面的另外一句话，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记得这个话吗？以前的人打鼓是用牲畜 打鼓的，牛在场上在帮你踹鼓的时候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然后神爱护动物协会应该很喜欢这个经文，但是保罗给我们诠释说，神岂是只关注到动物吗？牲畜吗？不也是关注到我们吗？所以神说他挂念的是这些服侍的人。所以保罗诠释这一段话说，神一定会眷顾服侍他的人，不会又要你服侍又叫你没得吃没得用，不会的。主耶稣曾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诠释这个，说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记得吗？神也顾念闯了祸的人，大家可特别注意这个，神不是只顾念你什么都做得很好的人，神蛮顾念闯了祸的人。圣经用了不少篇幅讲这一件事，你知道吧？就在这里，在这一章圣经，神要他们进了迦南地，分了产业之后，要分出几座城来，叫做逃城。民数记三十五章第九节，三十五章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如果故意杀人、设谋害人，那个逃到逃城也没有用哦。可是误杀了人，不是有心的，一时冲动或者是没有这个意识，一时疏忽，就像车祸撞了人一样，闯了祸的人，我是这样说的。神要约书亚，后来叫约书亚在应许之地分出六座逃城，可以躲避那些报血仇的人。那个时代不是完全用法律来规范的哈，有的可以私下报仇的哈，所以有这段规定。在25到28节里面提到跟逃城有关系的一个规矩，就是他要在逃城里面哦，你不要哪一天在那边住了三年以后觉得安了，就离开逃城。你一离开逃城，报仇的人就可以加害你。可是有一个情况使你可以得着完全的解脱，可以离开逃城回到你的本乡，就是当年当时你犯那个错的时候，正在担任大祭司的那一位如果死了，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本乡去。或许这里面有救赎的含义，对吧？因为真正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死了赎我们的罪。所以圣经常常有像这些让我们看见神用表号象征的方式、寓意的方式来讲他的救恩。所以神眷顾我们这些走天路的人，不但那些侍奉他很重要的这些服侍的人，也包括一些闯了祸的人、犯了错的人，神顾念他们。我们回到天路历程，神在天路历程里面也是一样，为我们预备许多的事。我讲的天路历程不是先讲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圣经里面讲的天路历程。以赛亚书49章第9、第10节， 讲到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人，那也是一种就是圣经里面讲天路历程的一个象征的一件事。以赛亚书49:9-10，一起来读好吗？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得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这是以赛亚书先知的话，这些话后来被部分引用在启示录7里面，一样是在讲到这些蒙救赎的在地上过的生活。我们蒙救赎的人在地上过的生活，我们走的这个天路历程，一路上会有神这些恩典。其实还有下面一节说，他会使他的众山成为大道，他的大路也会被修高，意思就是神会为我们预备道路，为我们开路。那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面也是这样，上一次我们就提过，天城的主为天路客一路上预备了好一些可以得歇息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想到歇息，好像想的是说我们很在地上需要忙碌的生活工作等等，还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那有的时候需要休息一下。可是圣经想到这个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到这个的时候不是把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当做最主体然后可以休息一下，所以你也不应该带着一个态度说我不需要休息，因为休息一下事实上是神很重要的旨意，对吗？事实上他们进应许之地，神就用进入安息来讲这一件事。所以在天路客一路上神给他们预备的歇息之所是非常要紧，那是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面很核心的部分，你读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从很起头神让他们进了一个小事的家，一个 interpret 一个解释事情的一个人的家，后来神让他们进了一个地方叫做美宫Palace of Beautiful， 后来一个地方叫乐山 Mountain， 是怎么读啊 ？Delectable， 我这里有写吗？这是刚刚提过的。他掉到忧郁潭的时候是被 Help 这个帮助者，有的翻译成恩助救出来的。他后来被关在 Delting Castle 遗寨里面，在那里的主人是绝望巨人，他的妻子叫 Defiance， 是不是这样读的 Defiance？ 就是不信。后来他们即将被提出来被宰杀的前一天晚上，忽然想起他们身上有一把钥匙，或许可以开它，那有个钥匙叫 Promise， 神的应许。不知道为什么基文出版社把它翻译作恩言，其实原来就是应许，神的应许。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些本人要写的。我刚刚讲到乐山 Mount Delectable， 跟我们现在讲 Delightful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吧，这个字。你知道当天路客被绝望巨人关在遗寨之后，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虽然借着恩眼借着应许的钥匙逃出来了，可是大概已经弄得很狼狈的样子，身心都受伤的情况。本人约翰紧接着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地方，接下来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就叫乐山。当然那是主预备的。当年基督徒在美宫的时候就远远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时候被称为以马内利山，在那里就看到。而乐山的也就以马内利山的山主就是天城的主，也就是我们的主本人，现在他来到这里，基督徒来到了这个乐山，在这里他得到歇息，得吃美食，吃了许多上好的葡萄。 就在那里有一些牧羊人，我想在这里意思是一些传道的人、基督的见证人、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给了基督徒一些宝贵的教导，特别警戒他前面会，他会走到一个地方叫 Enchanted Land， 叫做迷气地，会受迷惑，很容易在那里打瞌睡睡着，千万不可以睡着，你在那里睡着可能就会永远待在那里出不来。后来他们来到那里，果然开始觉得，哦，现在睡觉太好了，现在这样一睡是最舒服的，睡觉就像天堂一样。忽然那他们的同伴提醒他说那些牧人讲的话，所以醒惊醒起来，怎么样可以不打瞌睡呢？那里的气氛太容易让人打瞌睡了。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我觉得本人一看这个处理很好，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开始谈论一些在天路上他们的经历，彼此做的见证，就像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说，那些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也侧耳而听一样。那是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大概是的话。很好哈，我们就像你参加一个小组，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很帮助我们不要在半途睡着了而忘记我们的目标，不是这里，不是在今生的安逸，而是六了与主联合之境。他们离开乐山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个人，叫做 ignorance， 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好的一面，而是无知。这个无知啊，好，他也走天路，看起来也很认真，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是基督徒他们有经验，很快就发现这个人按自己的意识在走天路，这个应该是这样走的，这个应该这样做的，他们讲起来都很有道理，他们不太管圣经怎么说，也这样才合理。所以他们有进窄门，不需要嘛，直接过去，为什么要进那个窄门？后来天路历程的第一部分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载一件可悲的事，就是无知居然轰啊晃到，居然也到了天城的门口。可是在那里他拿不出他真正的信靠主的凭证来，天使就直接把他送到地狱门口去了。本人约翰在那里讲了一句话说，那时我才知道，不只是江王城通往地狱，就是在天城门口也有路直通往地狱。神喜欢我们在走世上旷野路程的时候，有不时有歇息加添心力的地方，而且在那里常常成为我们可以得着更多的启示，可以更多认识神的地方。你走天路一定不要忽略这个好吗？这也是我们教会常常要弟兄姊妹学习等候神，学习默观主为了这个给百姓设立的安息日，每七天至少有一天，那不是叫你七天才有一天了，那只是叫你不要忘记而已，你最好在那六天里面也不时的注意到这一件事，不要失去那个安息。有的时候换一点生活方式，停一下你的脚步，不要整天一头往里面钻，从来不想这些事。试试看在主预备的路旁亭子里面歇息一下，默想一下神，默想他的话语，心灵得以涤净。有的时候唱诗歌赞美神也有帮助，你有没有有时候借着这个得着心灵的歇息赞美神？我跟你说，我多年来服侍主，一直到最近还有，有的时候有人，特别是一些已经可能聚会多年的基督徒来跟我讲他的一些情况，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应该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好好赞美神？这跟他讲的话毫无关系的。他愣一下说没有。 我知道我们有可能会忘记，试试看不要忘记这个好吗？嗯，真正的开口赞美神，嗯，赞美神是帮助我们把眼目从我们发生的事、我们的环境、人事物，甚至我们自己身上转移到主身上，那是赞美神的意思，嗯，让他来取代我们这一切，让他被尊崇。我们多么需要这样，不是吗？再一次的尊崇我们的主，嗯，在这种歇息的地方，常常是我们领受神更多恩典，使我们有力量往前走的一个机会。在美宫，当他离开的时候，你知道美宫的里面的人给了基督徒什么东西吗？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全副军装。嗯，全副军装。嗯，后来他遇见亚波伦院仇敌的时候，就因着全副军装而救了他的命。嗯，所以你在主里面学习安息，有一些默观等候神，会使我们更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有神同在的生活，那也会帮助我们配备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在生命各种际遇里面，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可以胜过仇敌的攻击，还有可以胜过我们的老我。嗯，基督徒的妻子叫 Christiana， 她跟她的四个孩子后来也走上天路。她在基督徒也去的地方叫 Interpreter 的那个地方，小事启示的家里面，遇见了一个弟兄。我不知道为什么基文出版社的这一本把它翻译作智人勇，也没有什么不好了。他原来的名叫做 Great Heart，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 Great Heart 在圣经里面用在一个人身上，你们知道是谁吗？所罗门。圣经叫所罗门有广大的心。后来这个 Great Horn 陪伴基督女徒跟他的四个孩子，后来还加了许多别的天路客，在他们走完天路的一路上一直陪伴着他们，给他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走天路的时候，神也会安排像这样的人。嗯，但愿你听他们，那些人都是有伟大的心的人。什么意思呢？不是在世上伟大的心，要做什么有很有成就的事，而是他们乐意分享，他们的心不集中在自己身上，他们关注旁边的人，他们乐意分享，把旁边的人放在他们的心上，因为他们心够大，他们可以关注到这些，而且他们生命里头也有可以分享的东西，因为他们学过功课，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你学过胜过忧郁坛的功课，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一样。这些人是已经得着神一些产业的人，他在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常常可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得好。所以你看，在天路历程里面，神为天路客预备的小事的家、美宫、路旁的亭子、乐山等等，最后神把他们引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目标叫做 Bueller， 基文出版社那一本译本把它翻译作安乐村，可是比如说翻得不是很好，我们的诗歌里面翻译作福地，那还好一点。我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你就记得那是 Bueller。 我想那是一个人蛮有圣灵，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一首诗歌我们刚讲宣道诗二三七首福地讲得很好，他说那是天国的边界。也就在那里，你就可以望见，更清楚的望见天城，好像预尝了天恩的滋味的地方。在乐山你可以望见天城，在这里，在 Bueller 你会看得更清楚，好像以西结书讲的圣灵的水不再是你走在上面会溅起来的水，而是够深红你被水带着走的地方。 沉稳安静的神的同在。本人约翰形容，当他们进了这个 Bureau 的时候，他们在睡梦中说话说得痛快。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有点觉得是不是在讲到方言。或许至少我觉得本人约翰说不定他有这种经验，只不过他们知道这些不是应该特别看重的，所以他没有特别标出来。最后我们看民数记三十六章最后一章圣经了。这里重提一个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个故事，我们讲那个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章里面的话，就是马拉西支派有几个女孩子，他们没有兄弟，那他们开始明白神要把产业这样分给他们，而且他们要守住他们产业以后，他们很认真的对待神讲的这些话，他们就想到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兄弟，到时候产业可能会出问题哈，在守在一个地方会出问题，所以后来摩西从神领受了教导，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现在有一些他旁边的人想得更周到一点，说好，如果到时候产业归在他们的名下，也就是女人也可以承受产业，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结婚了，而且是嫁给另外一个支派的人，那岂不是我马拉基支派里面有一块会变成麒麟地，是不是？那块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这怎么得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很认真的看待神说你们要守住自己的产业，不要离开。虽然其实在新约时代讲的是更重要的内在的事，可那个时候他们有敬畏神的心，注意这个，神也回应他们的顾虑，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这是这一章圣经讲的，我就不详细讲这些细节了。我最后要借着这个讲一件事，就是神在带领他的百姓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他救赎我们，他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有一个没有瑕疵的教会，但神并不只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而已，他照顾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人，按着我们各自的不同的样式眷顾我们。想到这个是很宝贵的，你知道吧？你坐在会众当中，无论哪一个位置，你不要只把自己想成我是这个教会一份子，只要前面的人够高，牧师就看不到我。不要这样想，神在意而且眷顾每一个人。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也把这个写出来，提到一些个别的人，神怎么眷顾他们。天路历程刻画了许多不同的人性，有一些他们后来走向灭亡的道路，带着一些缺点，另外一些一样带着一些缺点，可能很糟糕的缺点，后来却走向天成。那我就不太多讲这些事，你应该自己去读那本书，看看他怎么叙述的，来思想，来了解我们一样有缺陷，哪些缺陷会使我们走向灭亡，哪些缺陷我们可以放在主的手中可以有改变。其实不是那个缺陷本身，是我们的心态的本身。可是我不多讲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我蛮喜欢讲的，就是在第二部分他们走完天路，第二部分不像第一部分走天路的人有很多人，其中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看应该都是精神比较衰弱的，一个叫 much afraid， 很容易担惊惧怕，一个叫 despondency， 就是很犹豫很低沉的人，一个叫做忘了，反正就是多忧多疑的，像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叫 ready to hold， 就随时预备好要宕机。我认识有这样的人，你忽然叫他们讲话，他们会都预备的好好，然后脑筋一片空白，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是这些人他们都走完天路，他们我很喜欢本人约翰处理他们的情况。本人约翰并没有处理成像今天有一些人很容易就宣告说耶稣基督要医治你，来做医治，释放就得医治，他们没有这样处理。 我觉得本人一案处理的我比较赞同，这些人走完天路，那些缺欠还是显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努力的去胜过，他们要走完天路比别人要付更多代价，可是是值得的。当他们要进天城的时候，天使跟他们说，你们一生跛足而行，可是你忠心到底，现在可以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喜欢这样的结局。可是今天我要提其中一个以前我没提过的一个角色，叫做 Fearing， 那就是惧怕的意思。基文出版的那个译本把它翻译作质疑，就是充满了怀疑的 Fearing。 这个人啊，哈，你可以了解他一开始走天路就掉进忧郁潭，他不止掉进忧郁潭，这个期间呢，哈，滚来滚去啊，有别人尽量帮助他拉他出来，可是他在里面滚了一个月才出来的。后来怎么出来的呢？因为他三心二意，人家帮助他，他不是立刻就伸手让人家把他拉上来，他有很多的想法，所以很难出来，搞了一个多月。奇特的是有一天阳光照着他，不知怎的他竟然跳出了忧郁潭，所以本人没有告诉我他到底怎么出来的。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我也没办法告诉他们要怎么出忧郁潭，我们尽量讲我们说的，他们不见得听得进去，就像这个人一样在里面继续滚了许多的日子。本人愿讲的这个质疑滚了一个月，我认识有些人滚了好多年。可是如果你真的认真，真的想要得到帮助，很可能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会有一天阳光照着你，不知怎的你就跳出来了。他虽然身子离开了忧郁潭，心里面却有了忧郁潭，所以他没有完全立刻得释放。我也喜欢这样的说法，本来约翰一向不给我们说借着一个什么意志释放他就哇哦就完健全了，真实的生活也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样教导人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常常害人，因为他们拿一些人见证这样说，可是有一些人来了以后他们觉得得到帮助，可是后来又有这些的时候他们就很绝望灰心，你知道不知道？可事实上很多人并不是这样，都要长一点的时间。在宅门的门口这个质疑啊，连敲门都不敢敲，光敲门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犹豫。后来是扣了门赶快躲在一边不敢进去，是里面的开门的人再三的鼓励他，他才进去了。到了 interpreter 的家，就是小事的家，他也是这样在外面搓磨受了许多的苦才进去的。当他像基督徒一样走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他的重担也脱落，他不像别人他在那里多留了好一阵子，因为他觉得对他有帮助，也许对你也是，多一点花一点时间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我们上一次唱的诗歌记得吧，他过艰难山跟居千古千杯谷的时候，哇哦，可顺利了，没有人像他那么顺利，因为他自居卑微，你知道吧？所以过那个对他来讲就易如反掌。他本来就预计好会很多艰难，所以当他经过艰难山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那有什么难，你知道那个意思？他特别的顺利。进美宫的时候他也不怕狮子，因为他原来预计好被狮子咬死是应该的，所以当他过去有发现狮子咬不到他，很正常。哎，我觉得本人家形容这些真的非常棒，你应该思想这个，尤其你有需要的时候。可是你可以了解，他一到阴翳谷就立刻惊慌失措。你知道他在阴翳谷做什么事吗？大声哀嚎。所以带领着他们的那个 Great Heart 的吧智人勇叹气说， 那些恶魔原来不敢来攻击我们，给你这么一叫，可能他们也会跑出来了。有没有注意听？有可能就是你叫才把恶魔搞出来的。不过那一天，很可能上主特别的眷顾质疑，那一天谷里面平安无事，没有任何的声响，不像基督徒经过的时候的那种恐怖的光景，没有，所以他安然度过。在迷气地，在 Enchanted Land， 他一点都不打瞌睡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有缺陷，你不知道吗？在某一些点，那是神给你的恩典。他过江的时候，当然他害怕，可是他害怕一下而已，因为那一天江水特别的平静，他很快就过去了。那是指的死亡的过程了啊。软弱的人常常会得到神特别温柔的眷顾，这是我许多年我的信念。就是这样。今天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光景，无论天生怎么样，后天怎么样，都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对吧？成功跟失败都仍然是两个骗子。这是桂冠诗人 Kipling 说的话，他说，如果你一视同仁的对待成功和失败那两个骗子，你就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女生也包括在内。就这样，我们在神的同在，在会幕伴随底下，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如果能够继续这样同着羔羊专一的跟随他，忠心到底，将会在神的殿中做柱石。神应许我们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们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因为我们在世上曾经与神同行，像以诺这些人一样，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44首，这是另外一首在教会里面